敬拜你，你是神，你是我们的神，你是真神，你是活神，你是美善的神。哦，主啊，我们称你是我们的神，因为你配得，因为你就是神。今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不也是出于你的大能，也是你满有的怜悯跟慈爱。因着主耶稣，我们罪得赦免，能够让我们坦然的在神面前因信而称义，好叫我们在面前，在神面前有一个新的身份，有一个新的地位。我们可以在你面前能够站立得住，都是主的宝血。谢谢你，今天我们不仅能够来到面前站立，我们能够靠近你，我们能够亲近你，主，我们能够看见你的荣美，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主，让我们能够摸着你的心跳。哦，主，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今天在圣灵重生的里面，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真是神的儿女。主，让我们不仅能够看见光，你就是光，让我们能够得着光，以致我们的生活也能够彰显你的光。你确实是把我们从黑暗带进光明，从死亡带进永生。是的，你把我们的生命不仅做一个极大的翻转，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也做一个极大的提升。今天我们能够与神的儿子与王子同坐，主啊，这是何等的不配。哦，主，我们心中何等的，心中充满感谢。是的，今天我们成为合选，都是你的恩典。我们来到面前来敬拜你，赞美你，来服侍你。再说，这是给我们格外的恩典。哦，主啊，感谢了再感谢，赞美了再赞美。愿主在我们身上继续的不断的更多的得着你当的荣耀。主啊，我们不仅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因为我们是你所造，因为我们是你所救赎，我们理当属你。但主，我们更是心中充满了信心，充满了感谢赞美，说你也是属我们的，因为你乐意住在我们的里面，也乐意显明的同在。主，就在我们与你面对面的当中对我们说话，在与你面对面当中，你的荣光向我们张开，在面对面当中，你的话语落在我们的心板上，恩待我们。主，我们就约一个心愿，因着的话，因的灵，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向你。这是你在我们身上的呼召，这是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这是你在我们身上的命定，让我们更多的向你。谢谢主，谢谢主这样的恩待我们，不断用呢你自己来安慰，用的话来安慰，来鼓励，来提醒，也在我们的领受你话语的时候，你也不断的用的话，用的灵来洁净我们，来分别我们为圣，好叫我们这一生不仅能够走在你的道路当中，叫我们这一生都能够分别为圣，归你来使用，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要为张义多祷告啊，他重感冒，哎，不过他这个录音还蛮有恩高的。不过再可以大声一点就是。我有时候讲听不太清楚，不过不管怎么很感谢主啊，让我们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我们都能够这样的敞开的来敬拜的。OK， 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六节。那第三章我们就能看到啊，又从保罗的角度来讲，做一个这个新约的执事是何等的荣耀。这个荣耀从保罗来讲，讲的真的有点颠的 可以这样说，不太客气，他的荣耀大过摩西的荣耀，不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只是在职分的当中确实有不同。旧约借着服侍神，服侍神都应该有神的荣耀，不过旧约的时候摩西是把这个律法带下来，把神的心意带下来，新约的时候是神自己下来，叫做道成肉身，不仅是道而且是肉身。所以很要紧的是如果读到这个登山变相的时候主耶稣带几个门徒在山上，然后他们都睡着，耶稣就变相显现，显现的时候除了耶稣还有两个人，一个叫摩西，一个叫以利亚。在犹太的观念里面呢，摩西是 the law giver， 就是给律法人，以利亚代表先知，先知这个功能很重要，就是让神的百姓走在神的，守住神的旨意，守住神的律法，所以他是 law keeper。 主耶稣站在旁边，摩西把神的律法带下，以利亚不论在人的角度来看有没有这个成功，不很明显，因为百姓都还是不听，但是他忠心的完成神给他托付，他之所以能够做，摩西有神的荣光，不可否认的，以利亚充满了神的同在，满有神的荣光，甚至在黑暗权势当中征战，他是一个守住神律法人，帮助百姓，神的律法是可以守住的，意思说是有果效的。当然包括以利亚在内，从人的角度是还是有限有软弱的时候。那中间后来来一位，就是主耶稣基督，用这样的话，他是律法的完成者，叫不仅是守住律法，他是成全律法， He's a fulfiller of the law， 他是把神的律法完全的彰显出来，不仅他讲的是神的道，他活出神的道，而且这个很重要，他可以把这个生命之道 impart 可以给那些相信的人，这是律法做不来的，就是律法的那个的应许，律法的美善只可以告诉人，律法显出神的美善，人要走在律法，要能够完成律法，达到律法要求，不然人做不来，他这只能够做出属天的生命的美善在哪里，但他不能够把这个美善的生命 impart 就给了一个信靠神的人。哇，这一讲就讲太远。神的律法 OK， 我提一下，有兴趣你们 去查，就是一个叫 imputation， 一个叫 impartation。你不知道，你当然你什么都不要做了。你知道就哦，这样做是对，这样做是对，我要选。所以我们一生都在做这个事情，包括没有信耶稣的人，如果他是做一个想做对一个人，所以他慢慢人生有规范，他慢慢人生有准则，他人生有一个叫做所谓有一个品格，有这个道德这个是有修养的人。不，坦白说，他是按照律法去行，他能够做的有限，他能够做的这时候做，下个礼拜能不能做不见得，不过起码他有律法讲出神的公义，完了以后中间就差一个，在这时候有个你可以在律法的底下，但你可以拒绝律法，我更不相信神算什么，但是你说神啊，这是你的心意啊，我真的很佩服，我要这样的做。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从圣经讲，这个人已经不错了，包括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这样做已经不错了，所以还是称为神的子民，还是神与他们同在，但是很明显的，神知道他们做不来，他们也知道他做不来，所以呢，神的律法如果在进步，能够产生一个功能，不只是所谓的品格好了，修养好，他确实是带出在这样的领受，这样的操练，重要是靠自己的血气，靠自己的力量，不用血气这个字，靠自己的力量， 是给大家好处。但说那牧师，那他们做不足的，神还这样祝福他们，所以神就在旧约另外一个方式叫做献祭，这是我常这样讲的。目的还是说，你有这个心走在神的律法里面，照着信义很好，但是做不来，我帮你补上就好。我告诉你，这从这个上，你照这个献祭，照我的方法也是走个律法。所以呢，律法当中你守不来的，我再给你一个叫做献祭的规条。这样，你做了，就算你没有离开我，就算你愿意跟从我。所以呢，神的话，神的应许，在旧约当中，就借着律法跟着献祭，能够临到百姓身上。不过这是不稳定的，不是神的律法不稳定，不是献祭一下有效不稳定，是人，人是有限。所以人不仅需要有个心向善，常有人说每样宗教都叫人为善， maybe 你可以去 argue 这个可能是对，不过问题是你能够善到一个程度，维持到一个程度，像善到一个的标准或者水准跟神一样吗？所以问题不是说你有没有得一些好处，哎呀我乖一点，好像啊爸爸你这次给我考80分我就给你什么，你90分就100分，这不怎么样，你永远都80分90分，有时候好一点99分，那什么时候才100分呢？神拯救你拯救70-80分啊，99就算了，不，他要你我都100分。这时候神就产生另外一个，他要把一个能够活出来完成神律法的，成全神律法的，意思说可以照着神律法一样都不漏的，而且是长时间，不论碰到任何环境，试探也好，引诱也好，压迫也好，他能够走向你，他你需要有这个一个生命 more than 自己，靠自己的勇气，靠自己的力气，靠自己的所谓我愿意，你就开始明白保罗讲就很苦啊，对吧？你真要明白保罗的苦，立志行善由得我心出来，好苦啊！谁能够叫我脱离这取死的身子？所以来了一个，这个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叫做 impartation， 一个属天的生命。当我们每次看到律法，我们做50分，我们有50分的奖赏。这话对不对我不想 OK， 那其他的呢 OK， 我们就要借着献祭，献祭又多了30分，所以我们有80分的奖赏，但是从来没有100分，不是献祭不对，不是律法不对啊。这时候我们献祭拼命献，但是没有守律法，只是用献祭，哎呀错了错了，然后一天献祭赎罪祭啊什么祭，但是还是不守律法，所以你搞来搞去，我搞来搞去，所以包括以这个神的选民叫以色列人，是最认识神的。你弄来弄去，你我还是不能够像主讲的话，我来不是废掉，我是成全。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成全？主耶稣说，从一个人，一个完全的人，一个 perfect， 完全有两个意思，他真是一个人，他不是孙悟空，他真是一个人，跟你我一模一样。只有一样事情，他没有罪，就是，所以他是完全。On the other hand，他也是个完全，因为在神面前他是完全，因为他没有一个时刻，没有一分一秒，他不是在神的旨意的里面，在律法的要求们，所以他蒙福到程度，他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世人有多少需要，他可以满足每个来到他面前的人。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所以你我不仅靠着耶稣罪得赦免，你要靠着圣灵能够不再犯罪。所以1-5章，罗马是1-5章，这个叫 impartation， 一个叫后面就叫 impartation， 应该是这两个字，很有意思。所以有时候玩呢，圣经读不完，不是说圣经有什么，你玩有，从一个角度去明白，你就发现何等丰富，何等丰富。OK， 用这句话你没有钱 ，OK， 这样好了， 我就把一个你的户口是多少啊？那个户头是多少？我把你变成 OK， 我汇100万到你的银行，这不是你的钱哦，这是你就恩典，是恩典，白白的就来100万，所以你从一毛钱都没，现在有100万，这不是你来的，不过是恩典，是因为有人给你。你的没有，你最得赦免不是你的好行为，不是你努力，是因为主耶稣颁给你。那第二个问题马上就问，那100万用完怎么办？你会自己去赚钱吗？你有能力继续的这贷100万吗？100万，而且多到程度你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吗？你可以走出来做事吗？不是每个到时候去银行领个钱过日子吗？你可以走出来吗？神定义要帮助你，不仅让罪得赦免，定义要帮助你能够有个生命，是一个能够胜过罪的生命，胜过黑暗权势的生命。所以你想想看，做个基督徒你何等的丰富，何等丰富。神亚伯兰是叫你死无变有的神，但不要停在这里，亚伯兰也是叫死人复活的神。一个人过去没有力量，靠神啊，给我这个，给我好像一个领救济啊，给我这个 no, 好像真的没有用到一个程度，好像真的死了一样。不，神帮助我们有，而且更多的有到一个程度复活了，有能力了。不过这时候也要很留意，当你开始有能力得胜，当你有力能够过一个得胜之后，你弄了半天，我弄了半天还是说，哇，这个欧永亮越来越厉害啊，越来越属灵啊，越来越怎么样，你有的是不是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那是很重要。我相信这是整个的救赎，所以让我们的生命人生，这生命改变之后，我们的人生观就不一样，我们的人生的价值就不一样。所以我要说的，当一个人为什么这么，我这么讲究这段经文，我是站在保罗的角度，我服侍了半天没有荣光荣光有时候有，我意思啊，就我讲完真的到时候当然有帮助，每个在门口，以前我们还在门口要欢送这些会友从这个大门走出去，哦，今天哦，欧传道啊，欧弟兄啊，欧牧师啊，但是我知道没有几个人生命有改变，执事会主席又怎么样，妻子是敬拜团的这个指挥又怎么样，两个吵得头破血流，然后呢对孩子的要求，我看有个指示告牧师，你可不可以跟我妻子讲看看，这个姊妹，我这个，他们生活很好，两个人做事。这个弟兄是高科技的，他家真的家哈、啊，这就讲出来，这样我不，你从这个地方讲啊，会有回音的。你喊一个人嗡嗡嗡这样的，你就知道家有多大。我说这样，你可以跟我妻子讲一下，给当讲他名字，叫他不要对孩子要求这么多。因为孩子在课回下课以后休息一下，第一件事要练钢琴，练钢琴。然后当时他去就他也下班，所以大家都忙，所以孩子下课跟着这个，他就去厨房去弄，这个很 routine。不过有时候听到孩子弹琴的错了一个音，他会从厨房喊了到客厅说：“哦，这个这个。”那我说也没关系啊，就是烦了就谈啊。他不是，孩子已经压力到程度，他就要去看医生，因为莫名其妙一个毛病，就他脸的肉肌肉会跳。最后医生说他太紧张，但医生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没有敢说这是唯一的原因。不过整个的家庭给这个孩子带的压力，可能包括学业在内，很优秀的家庭啊。你一定啊，到初二初三的时候一定问你的孩子报名哪，是哈佛吗还是 MIT 吗，那是我们还是哪一个， 然后再玩以后一玩，哎，秋天玩以后，你孩子到哪一学校？哦，没有，他到哥伦比亚去了，他到哪一个也有去了。哦，孩子压力很大的。我们的孩子不仅要压力，还要不仅英这个学术英文，而且中文也好哎。哦，那个中文学校把他们搞惨，因为这根本从来不用中文呢、啊。他孩子生活，但是因为有中文学校说，哎，好苦。医生说你的孩子受压力太大。后来我才明白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个姊妹这个妈妈对着孩子要求这么大。这个妈妈是姐姐，她非常喜欢弹琴，家里面说没有钱，一说没有培养，没有帮助她，没有培养。然后她妹妹可能家庭那个环境好，就那一些小家里面培养这个妹妹，但是很明显这个妹妹没有她的天分好，所以她要把她的没有满足的或是没有成就的要在这孩子身上。我觉得在华人的当中，华人我所遇见，我真碰到有个弟兄啊，也是他在一个公司做事，不要讲这还是爸爸，我们天天这次我们出去特别吃个 McDonald， 爸说啊，你讲什么？吃 McDonald 了，我要吃个 Big Mac。他说啊，你讲什么？他要的孩子每句话都要讲中文，你不能够在美国哎，孩子说要吃个麦当劳，他说不行，不能够讲，你要讲我要吃个麦当劳。后来发现他跟我谈话，你可以从谈话，他觉得他在公司好受很受欺负，欺负他什么？因为把他是看成是一个外国人，是不是这样？我不晓得，不，我不认为，我不敢说别人看我在公司里面看我是不一样，我本来就是不一样，我英文也讲不怎么样，他觉得啊，有时候还听你在讲，但是我还不觉得哪一个藐视我，我还不觉得哪一个故意的这个嘲笑你、讥笑你，我还不觉得。我起码我太笨一点，不这样子，也不可能我真没感觉，但是我真不认为哪一个跑过来故意的这个藐视我一下，我不觉得。当然这是他的情形。我的 point 讲了半天只在一件事情，不论你的生活，包括你的服事，包括你的工作，我的服事不仅是在所谓的跟人家传福音，单单你的工作，因为你到工作到一个程度，你有工作这个原则，因为你是基督徒，你是一个属基督徒，所以你有救援，人家问你为什么这样子，或者你为什么愿意坚持，很多时候环境告诉你你这样坚持对没有好处的，为什么来坚持？没有别的，要就世界与你同在，要就是神与你同在，要就世界的王叫做撒旦与你同在，要就是生命的王主耶稣基督与你同在。我真认为，我不是讲别人，也更不是讲你，我讲我自己，一个基督徒又怎么样，一个基督教徒又怎么样，对我来讲一点力量都没有。甚至有一个时候，到的时候我真是厌恶我是一个基督教徒，我觉得最假冒为善的就是一个基督教徒，就是我。每个人啊，嘻嘻哈嘻嘻哈啊，我爱你，你爱我，哦，但比如一转过身恨的，那不得了。有时候我这个话就冒犯人了，有时候属灵不见得真属灵，只是很好看就是。我一转过身，哦，这个人怎么样讲的，就数算那个。所以用这句话，我真的很感冒太轻了，这句话其实我很厌恶。 I'm so sick to be a Christian 啊，这样你要这样，你要这样，真的你不是遇见主，你只是一个一套的 the body of doctrines， 只是一套教育在那里面， 你会过得很苦，别人看你很苦，那苦上加苦之后，别人也不是这样看你，你听到看到别人就说：“哎呀，是不是他对我这样？是不是他笑我？或者是不是他眼光一样？他眼神对我这样，他看不起我。”哎呀，你怎么知道他看不起你？你看那个样子，苦死了。那一种就怕人家不说你好，好了一次，哎，怎么这次他没有说了？是我为什么冒犯他了？因为他每次碰到都多好多好啊，怎么这次没有说了？苦死。这个带出来第四章开始，讲到一个服侍神的，他的态度要对。刚刚讲了，如果是这个是笼统这样说，从一章到第三章还跟人有关，但没有，他是在主的里面怎么得着这个的恩典，好叫他在人面前他的态度也是对的，或者在这个环境当中他继续活着一个对的态度。那我想这从第十章一直到第七章都讲事情，不过你可以把它再仔细一点，把它做一些的分类。我们没有读吧，对不对？我们就一到六节，我们来读一遍一到六节。
我们
既然蒙怜悯，
受了这职分，做父上党，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不行诡诈，不妙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立个人的良心。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OK， 你可以分成三个角度来看这段经文。第一个就第一第二节，简单的说，我不会上胆，其实这个重点在这个字，我不会上胆。这个上胆这个字呢，你讲哎呀有点不抽象哈，这个上胆这个字你可以翻成，不是可以翻成，是这个意思，就他不会放弃。 He's not a quitter， 就是他不是 quit， 哎呀不干了，我不干了，或是说这时候退后了，哎呀以前我是百分之百摆上，现在哎呀你们这个这样子，我就收回一点，我还是干一点就好了。这句话意思，他从来没有放弃，他从来没有尽心，从来没有说停止尽心尽力，他从来没有放下他的忠心，没有改变。用这句话好了，他对于主，他服侍人，对于每个人的态度没有改变。不论你对我怎么样，今天你对我这样，明天对我，你这个人对我这样，那种另外一个人对我怎么样，他没有改变。他没有改变。那这有两个东西来，一个叫做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叫职分， OK， 他知道这个职分不是他配得，是恩典，是恩典，所以是怜悯啊，怜悯。我有一次我大概讲过的，怜悯就是不仅是同情，要加上行动。所以神确实在我上做一件事情，就是给我这个职分。这个职分的重要不是在职分的本身，当然这很重要，但是这个职分跟着这职分来的，一起来的 OK， 就是神的荣光。所以我一直说命定，再次命定，大家都一模一样，呼召每个人不见得一样，呼召就有两样事情，一个就是使命，一个就是因着神给这个使命，你可以完成这个使命的资源。怜悯是出于神的恩典，职分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所以呢，把这两个凑起来，怜悯跟职分，保罗知道今天我在神的呼召的里面，我知道也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另外一个，我知道传福音的不是我的口才， 不是我的本，这不是我热心忠心一天在城里面跑来跑去，是因为神的同在。对于那个信的人，神的同在；但不信的，有神的同在。因为我讲的是神，神会负我的责任。怎么负我的？他要以他的同在来负我的责任。所以神的同在带出他的荣光。OK， 所以先把这个要了解。那如果这是保罗一个很清楚的，从呼召的角度来做一个思想，所以他对于他的呼召，他相信一件事情，他只要对他的呼召是忠心，没有打任何的折扣，他只要完全的照神旨意，神的同在这必然要发生。因为呼召就两样事情嘛，我做这样，神就一定会做这样。我做这样，如果神不与我同在，那这个呼召不能够完成的，纵管我做热心忠心也没有用。所以你就后面就讲他的怎么忠心，以至于能够来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这句话你从个角度上是很笼统，甚至可以问保罗在讲什么，是道德的、品格的等等。这句话倒不是强调的，可能包括那些你不能够反对，不过基本上是不行诡诈，不讲不妙讲神的道，只将真理的显明出来。原来他在职分上忠心，就他所做的事情要忠心。如果他是一个传道人，他有没有忠心的讲道？他不是讲一些叫做可耻啊、叫人弃绝的暧昧，但是讲到时候，很多时候这个讲东西不正确，讲的是一些异端，讲的是叫成功神学。讲两天前到我、啊、看看，因为你现在上网看看，就是每天都有新的65周年的那个花絮啊，什么一些记载下来。哎，我既然是烂给我，我就看一看，看看你一上了 YouTube 的时候，你总看到还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我就看到一个讲员啊，这个以前很久以前我认得的，但他年龄比我大，以前的真我很佩服这个讲员。他对于灵恩是非常非常感冒，感冒的程度，只要碰到灵恩，但是他不骂不行。他是为主来征战，他是为主守住正道。他讲了好几个，因为有人问他问题，他最喜欢讲完道就回应问题，所以那几个问题呢，他把几个人放在一起，他突然这个，突然把穆安德烈放在一起，他用的口气是太，我觉得是有点过头。他年纪比较大，我很尊重他。他讲的这几个人怎么可以跟安大烈碰在一起？那这几个人，大家一讲这几个人的名字，在传道当中你都认得，这几个人怎么就？但是讲的话很重，这怎么能够放？然后再把这些人叫做这几个人都灵恩，那几个灵恩跟贪财是画在一起等号，没有一个不贪财。我的老牧师告诉我，灵恩要注意哦，装甲是一个，骄傲是另外一个。我还是很尊重啊，神的仆人，这个老仆人。用这句话，没有个灵恩不贪财，所以你们一定要离开灵恩派，因为是 YouTube 来看听他讲道，而不是看他的文章，看他讲，哇、哦，好激动！他真是为我们这些灵说叫做走在灵恩里面，是要紧的事情。你的内容在当时为什么用到这些话？因为很多当的假教师，他们是行暗昧可耻的事，很可能，也不是很可能，是真正的绝大的理由，当中有这个理由，这些人都是用讲道来谋生的。这句话从个角度我要讲得很清楚，保罗讲得很清楚，圣经讲得很清楚，这个服侍神的弟兄姊妹供应他们的需要，这是应该的。他把福音给你，你支持他生活，而且他专心来服侍，这就是我们要开福音中心。我觉得这些传道人如果三年就要独立，我觉得对我来讲，我不是我负责就算，我负责觉得我亏待了神的仆人。你想看，你跑出去开一个分堂，三年你就能够自立自主，我认为是很难，除非你带了一笔钱出去，除非你的储蓄够了，除非你教会里面有几个财主，哦，这是另外一套问题。 你如果教会有几个财主负责整个教会开支，你这个传道要带也蛮难的。OK， 这是另外话。第一年，感谢主，我们是灵粮开；第二年，发现人数没有增加太少太多，也没有增加财务，也没有增加，因为前面三年教会会负责。请问到第三年怎么过日子？在我的谈话当中，我觉得我真的很难过。师母他也没有去做事，他就帮着丈夫，到最后看看还有孩子，那怎么过呢？先不要说读大学，孩子读初中高中，你以为不用花钱呢？很难。就是那个教会，如果真的不仅是我看到我们这一届的分堂，那也看到当时神的怜悯，是真的，我没话讲，所以他们能够走得下来撑得下来。所以我定义做一件事情，在我的能力的讲底下，我们的福音中心有需要，有些很丰富没有问题，有些有需要，我不要给他们有三年就，那怎么办怎么办？所以呢，当然有人就提醒了，有人就甚至挑战我，哎，这样的话这些传道他就以为是铁饭碗，就没事。 OK， 第一个他要对神负责，那第二个是什么？我们需要思想，求神给我有智慧，给我知道怎么，那我会做一些调整。为什么没有问题再来等等，我们会做。所以一套的东西走过这十年来，我们已经有蛮好一套机制来做一些调整。其实机制是一个机制，要紧是那个人的心，甚至他在埋在乡的乡下，用这个话叫做鸟都不生蛋的地方，他什么时候能够过日子，能够很难的。不过有时候我看到神正很幽默的，他就慢慢干着，突然有人知道他施工，突然就有人的指定奉献给他一笔钱，不是给他，是给教会一笔钱。我也看到这些的传道人弟兄姊妹非常爱他们，有些的弟兄姊妹去菜场买一把菜就多买一把，很有意思。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你需要忠心的服侍主。第一个，你服侍的那个内容包括那个真理有没有错，这是一件事情。不能够刚兜了半讲什么，因为生活的压力是在哪，生活的需要在哪里，很容易我们进到一个试探。我可不可以讲一个道，或者怎么的劝那个弟兄，虽然他错了我要劝他，但是我怎么劝他，跟他维持一个关系，甚至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我讲一篇信息对整个会众怎么样怎么样，好叫我能够得到更多一点的供应。因为在当时由这个时候，从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些时候假先知假教师，确实他们是靠这个所谓的来谋生。当然还有当时很多的所谓的这些叫这个旅行的学者，在那个这个罗马有很多希腊文化那个 philosophy， 很多种的学者也是叫做这个旅行的，叫做走来走去的，去那边讲就是要赚钱呢，就是因为他是他谋生的，那去那边给他更多，那就他讲的更好，所以那个又有等级了，哦，这个是很出名的，这个好像这个电影明星啊，哦，他这个酬劳多少，他酬劳多少，因为他是有等级的。那但是每个人都往上走啊，你在这个进到大学你从这个助教开始，你要不要做讲师啊，什么什么一直往前走，你最后当然成为一个正教授啊，最后能够成为系主任呢，成为这个工学院的院长啊，哦，最后你说每个人都往这个方向。所以这个的这个金钱呢，我很感谢主，过去有五个礼拜时间我们在讲金钱这个事情，你无就是你很自然而然控制了每个人，他不见得从这个大错的角，你也不去偷也不抢也不去赌，但是整个的金钱这个需要就控制了你。所以回过头来，如果你没有神的同在，你进到那个呼召用灵道量不是，如果神没有呼召你，千万不要出来做传道人，不要以为哦你很爱做，不然很有热心，没有神的呼召你做不来的，迟早你撑不下去。 当你出来的时候，你叫神负责，你才可以走这个路，甚至到成你不受这个所谓的世界的影响。中间一个叫做财务的影响，当然还有第二个叫做金，这个所谓名誉地位的影响，第三个就是情欲的影响。这约翰一书说的，传道人是在面对这个是常常被挑战，可能你这方面没有问题，不，有一方面就问题了。你看到一些叫成功神，到最后他钱也有了，这个所谓的名也有，最后情欲就败坏了，就跌倒了。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同在成为你服事的帮助跟力量，你我很容易就软了。所以你的内容要不要用神的东西，不要用你的服事成为谋生的一个工具。我从出来做传道到现在，我从来不知道我的薪，就是说我去到那个环境，我从来不知道我的薪水是多少。发了第一张 paycheck， 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个薪水。我从来没有，我从来不去问到底，因为我还做传这个执事的时候，在教会的林道亮牧师就提醒一件事情，他说我真不知道现在的传道还没毕业，或毕业找第一个工作就问，哎，教会给我多少薪水？哎呦，我可以一年有到假。然后第三个就问我每年如果还有什么，当然有些教会还有奖金的，有些或者我退休了，或者我有没有一个教会为我预备一个退休金呢？林道亮对着我们这些执事，包括传道在内，那时候我还不是传道，我是执事。他说我真想不懂现在的传道人还没毕业还没有进来，就先把他的生活所谓安排得好，满意了才去做。我想不通，如果他真要没有，他不一定要做传道人，他觉得生活这么重要，他应该留在职场啊，也不是做职场不能够做见证啊，也不能在职场不能够服侍啊，甚至职场以生活为重，然后你有剩下时间或者有什么你来服侍也可以，没有人去批评论断你啊，反而觉得哎呀，你在职场这么忙还出来服侍多好啊。不，他就用这个来挑战。所以从那天开始我真的很看重，我从来，所以真的不论哪个地方，我第一次就说在那个新的环境第一份薪水，我才知道我领的薪水多少钱。我是这个半开玩笑，我不说吗，我接了这个牧养处，然后就兼事工管理处，后来又变成执行牧师。我这样讲讲让我们笑笑，就是我没有任何埋怨，我从来没有加过薪水。你从做这个我们就会说，我们把钱加在钱上，当你压力来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孩子要你交学费，你说财宝，孩子啊，财宝在天上，我不做这种事情，这让孩子觉得你这个传道人，你这个爸爸或是你这个妈妈莫名其妙，甚至说这宗教狂，或是说孩子，爸爸你可以为你的服事牺牲我们。他讲这个我很尊重，因为他不懂，他也没呼召，他怎么知道一回事？为什么别人的孩子可以买个 Nike， 为什么爸爸你给我买的永远是买 Kmart， 现在 Kmart 也关门。然后他说同学说我的鞋子 so cheap， cheap 这个字你翻成便宜是好一点的，否则这好贱。所以我要解释我们的鞋子可以买不 cheap， 只是 inexpensive， 只是不贵就是。那我们要活在实际的信心里面，不要唱高调，你会害死很多人。为什么这么多，我常觉得就是我看的，当然有例外的，感谢主，现在的周牧师的两个孩子我真没话讲。我知道很多环的孩子，我绝对，我爸爸做传人又怎么样，这个也没有那个没有，被羞辱等等，被人家误会等等，当然有看到爸爸行为不对的，那是另外一个。为什么？所以一个人不要说传道人，弟兄姊妹在生活上那个，那这时候什么力量帮助你？是神的荣耀，出于神的怜悯，既然占这个地位，又怎么样？ 再苦一点，再为主多牺牲一点，没有错。从个角度，你放下所谓世界一些东西，那个所谓的人的世界的荣耀啊，用这句话，如果你不没有神的荣耀，你怎么 balance 这个心？你的心中就不平衡了。你看到一些船长讲的，真的好可怜的，好心酸啊！我们坐船就是这么苦了，我们的船就是这么的啊，不像弟兄姊妹。你觉得他讲这句话很属灵？我不认为，我认为他是很心酸的。我不认为，所以我听多了以后，我没有，当时没有了。如果有的话，我不跟你们说过，有一些西方的这个宣教士在新庄的时候，哦，他们去看女儿，从这个欧洲，我现在基本是挪威、瑞士还是什么搞不清楚，芬兰我不想。那这个妈妈去美国看女儿，这个爸爸就回台湾。那我说为什么不一起去美国？因为他女儿就是他们回台湾，来到台湾服侍出来，这个孩子有些状况，很不适应，而且还被欺负，还有类似这样的，不。怎么去我也不晓得，就给人家骂嬉笑，人不晓得。Anyway， 他不能够适应，所以就把他从台湾送到美国的学校去，一说整个换一个环境。所以他妈去看女儿，我说那你爸爸，他说我没有去，为什么？你们很难的看牛们，他说我没有这个钱，一张飞机票钱很贵。我们那时候我们常去，因为我还没加入娘堂，所以在路上回来我就跟我妻子讲一下。所以下个礼拜去说，他的这个师母是外国人，是芬兰什么？他去教儿，他负责儿童主日学。啊，这个牧师在后面，他们两个讲台语讲的真好得不得了。我还不会就跟他也不能够跟他对话。最后还有，啊，牧师跟师母还在那边。就另外一个 building 就是给他住个房，我说可不可以把师母一起请来，说我们四个人，我跟我们，我说听说我们要等等，我们就给他一个信封了，给一个包包。外国人就外国人，就拿出来看，太多了，我说不是飞机票也，你总要买点东西给你女儿。我要说在这里，有需要，你怎么会帮？我从讲福音中心讲到这个，我要看见我的同工，没有一个人是要为他的生活担忧的。不是说奢侈的很，不是很那个的很，但是我相信他不会的。其实从做牧师开始，因为这是校园团体，叫做吃大锅饭。他不是说你是主任牧师钱多一点，你是这么少，是看你的家有多少人，你有几个孩子，这校园团契，这 university 的做法，这从外国来，就是我们的同工一起来用。不过像台湾，你不能够不有点台湾的文化了，所以这是另外一件事。所以呢，很重要的，你服侍的那个的内容有没有？因为想到服侍，我如果好一点啊，怎么好一点啊？弟兄或者我就得着就多一点。因为在当时的这些先知、假教师、假先教是用，因为这是他们谋生，甚至不见得一定是故意，不过他们的生活上却给他们这样的样。那第二个很重要，这边讲到第二节后面说不会讲，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叫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这句话。第二个就是你的动机。如果回到第一章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他讲到见信，第一章第十二节，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这边是什么呢？神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前面是讲我们的良心，这边是讲这些被服侍人的良心。很有意思。第二个就是你的内容既然是中心嘛，所以你不能随便讲讲，甚至有一些别的原因去讲讲。这个为了好叫你的这个所谓的得到帮助或得到回应，甚至这样的支持更多一点。这是一个。 不能用欺，就用真理啊，用欺骗。第二个是你的动机，这句话很难翻译。我不希望，我不要把好像这个解经完诗经到程度离开了保罗的思想嘛。不过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只将真理显明出来，好在真明显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的见与，把神面前把自己见与个人的良心。你还是要问这句话什么意思？前面保罗讲到他的良心，后面这句话我的了解，或是我的了解是，保罗说我的良心也要成为他们的良心。我在神面那个无愧的良心，借着我对他们的服侍，他们的良心也越来越精准，或者越来越单纯，不要这么复杂。这跟很多人讲，哎，我讲，一说保罗说，我不仅把我知道讲给你听，把我有的都给你，我知道的这么多，还有我的生命是这么多，我都给你，好叫人从你们身上就看到保罗，这叫见信。你生命为什么改变呢？我给大你觉得，因为信你耶稣。那谁带你信耶稣啊？是因为欧永亮。所以呢，从某个角度来讲，你就成为一个我的见信，就推荐的信函，没有错。你得到主耶稣，你生命改变。不过有人要问你，啊，谁带你的？你怎么会信耶稣？你以前不跟我一样算命啊、拜佛的吗？哦，怎么样？因为有个是我的同事，是我的这个邻居。或有一天我走过的时候，走过我还不知道这边干什么，突然有人把我拉进去听到，就这样。或有人拉我去这个退休会、团契小组。我意思是说，你这个人的改变，你服侍间更多教会间的改变，没有错，他们改变是因为神的缘故，但不可否认，在改变的过程当中，你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叫推荐的角色。你不跟他们讲耶稣，他们怎么知道耶稣？你跟他们讲耶稣，他听见哦还不错，这是一种有空讲。或者你跟他讲耶稣，如果你把真理讲得清楚，主的同在在你讲的时候，他一点一点或者很快，那我就信耶稣，我就接受，然后接受了他受了水洗，他受了灵洗，完有他整个生命改变。当有人问他，你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他说我信了耶稣，要接受主的救恩，说我生命改变，因为神在我里面，耶稣在我里面。那你要，他一定要问你，你什么时候信耶稣啊？你怎么会信耶稣？哦，因为我办公室那个同事告诉我，有一天我跟他谈一些生活困难，什么夫妻关系啊，这父母跟儿女关，或许身体什么的，他跟说这样子啊，你要认识耶稣，我带你去教会。他就把我带到教会，因为你信得过那个同事啊，所以就跟他去。就那个同事就这样上了慕道班啊，什么什么的，完了以后就受洗了，然后经过遇见神营会，那鬼也赶了，什么都做了，最后他改变了。所以我服侍那个人，那个人他的改变成为我的见信，看着他就知道我做的是什么。我们做一切都从心里来，我们做一切有果效，是因为主的同在，叫做主的荣光。第一件事情，真的，我讲后书比讲前书还有点疯，因为这是我是在学习走过来的路。所以求神能恩待我。今天我们先停在这里好，求神恩待我们。主的同在是 must， 主的同在的当中，你一定会相信神会负一切的责任。不相对的，在这个你有没有忠心做神的事情？在忠心做神的事情，你做的事情的对错是否合乎圣经？你做的事情这个动机是否合乎神的心意？两个事情，这是使命。使命的当中要完成，达成这个使命，这个做的这个内容是否合乎神的原则？第二个，你做的时候是否是你的动机是可以？良心，用这个词叫良心，你的良心对了，你也可以这样服侍，让那些被你服侍他们的良心也可以被改变，也成为一个对的良心。我相信这是保罗不放弃的很重要的原因。 你做很多事情被误会的，你突然发现哦，那个人改变，你看那个信主，你突然发现哦，他改变，他家人改变。我觉得有些的传道在远方的，你觉得在南四角不在南机场传福音容易吗？你觉得在这个万金传福音容易吗？所以前我真不懂，我跑了几次巴黎，人家说巴黎是一个死的地方。如果台北啊，就台北有个黑泉，那是最黑暗。人死了怎么死，最后都找不出结果来。我是听他们讲里面的，所以出了事情，如果要被不要被警察，这我听的啊，你不同意我也无所谓。这是如果你出了事情不被警察抓，你最好躲在巴黎，因为那黑暗确实很大。后面一般呢都是。不是那个做坟墓啊，而且那条街都做那个墓碑的。现在观光，感谢主，我们就在那个观，我们开了一个巴黎福音中心。从那边开始，本来我们想在旧的地方找，后来神没有都没有开门。我赶后来走了一圈以后，我说不要在旧的地方找，要在新的地方找。那个地方过不久，起码从新闻看，他们有一条桥要盖，有没有听到？那已经盖几十年都没盖成了，现在开始要动工了，为了竞选也很好，感谢主，管你选不选的，要动工。我们认为那个地方会成为一个不同的地方。我的 point 在这里，传福音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迹奇事，没有神的恩典，你怎么能够走得下去？这很难。 OK， 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再次感谢主，我们这个蒙恩呢、啊，能够得到今天一个传福音的职分。我不会后退，我们都不会退缩，因为有神的同在。从一个角度来讲，我的动机是对的，我传的信息也是对的，我知道神会负我的责任。我们靠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我神，我献上感谢，是现在我上头成就了。主啊，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把我们带在信的当中，把我们带领我们那个进到新的界。哦，神啊，愿主来亲自来做，然后做成你的工作，为你的宝贵的救恩献上感谢，把这我们有的献上感谢。主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赞美你，赞美。天父，我们在线上，我们来感谢和赞美。主啊，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主啊，今天我们得到这个职分，能够成为个福音的见证人。也是一个传福音、宣扬福音的人，传福音的人，是吧？都是出于你的怜悯、你的拣选。你让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们有从你来的信息，我们有从你来的能力，因为信息是关于你，因为能力是出于你，我们可以靠着你做成你要我们所做来荣耀你的名。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要把坚信先交手中，所以就继续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感谢主。